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8月29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七。我是主持人 Coco。那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西雅图启动创纪录的1.7亿美元保障性住房投资计划。西雅图市长布雷斯·哈雷尔周一宣布，将投资创纪录的1.7亿美元用于保障性住房，这是该市历史上单年度最大规模的投入。这笔资金被称为资金可用通知，将用于支持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保护和稳定。西雅图也将首次专门拨款用于稳定面临财政困难的住房项目，以防止住房流失。西雅图金县住房开发联盟执行主任佩辛斯·马拉巴表示，这是一次真正契合当下需求的重要投资，我们迫切需要资源投入保障性住房，不仅是新建，还要保护现有的存量。巴拉马强调了缺口，到2040年，金县需要新增30.9万套住房，仅西雅图就需11.2万套。他指出，住房保护长期被忽视，而保险、人力和安保成本的上升，使得在没有新增资金和多层级政府合作的情况下，维持现有保障性住房变得越来越困难。自上任以来，哈雷尔政府已在保障性住房上承诺超过10亿美元的投入。哈雷尔在声明中表示，一套可负担的住房意味着稳定、安全以及成长和发展的基础。这笔投资将创造新的保障性住房，并维持现有住房，重点是为极低收入家庭和从收容所过渡到永久住房的人们提供住所。据西雅图住房办公室介绍，今年的资金优先支持从无家可归状态过渡到永久住房的人群，收入不超过地区中未收入30%的家庭及四口之家的年收入约36000美元以下的群体。申请资金的保障性住房开发商必须展示项目的准备情况、宣知可行性以及对服务不足人群的明确益处，申请截止日期为9月18日。好的，那么在西雅图，住房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市场供需关系，而是一场长期的社会博弈。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宣布将投入 1.7 亿美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维护，这其实是西雅图历史上单年度最大规模的投入。其实这不仅仅是预算数字上的突破，更是表达了一种姿态。在房租持续上涨、无家可归人数居高不下、开发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政府是否还能为最脆弱的群体提供一份稳定的居住权承诺？西雅图的住房困境有它的历史积淀，早在上世纪末，科技产业的繁荣使城市人口迅速膨胀，而土地与建造成本却同步上升，大量新建住宅更多面向中高收入群体，真正面向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数量并未同步增加。长期以来，城市在新建与保护存量之间存在偏重，开发商热衷于申请新项目，而现有的保障性住房则因保险、安保、维护人力等隐形成本不断攀升而面临萎缩。今天这笔 1.7 亿美元的投资正是首次在预算中明确提出要稳定陷入财政困境的保障性项目，来防止存量流失。换句话说，这笔钱不仅仅是盖新房、 更是避免已有的保障性住房在市场挤压中被消失。从需求面上看，缺口是极其严峻的。金县住房开发联盟指出啊，到2040年，整个县需要新增 30.9 万套住房，仅西雅图就需 11.2 万套。这是一个相当触目惊心的数字，意味着如果不采取非常规手段，未来15年内，城市最弱势群体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外溢，远离工作岗位与公共资源。而这呢，将不仅会推高交通压力，也会加剧城市的社会分裂，保障性住房因此也不再是社会福利，更是维持城市整体运转的基础设施。投资优先方向也透露出政策取向。市政府表明，今年的资金将优先支持收入不超过地区中位收入 30% 的家庭，就是说是年收入低于 3.6 万美元的四口之家。换句话说，重点对象是那些正在收容所里等待转入永久住房的人群以及极低收入家庭。这种选择并非偶然，在无家可归人数逐年增长的西雅图，这一人群是最容易被忽视，但其实却最需要被扶起的群体。把资源集中在他们身上，可以缓解街头露宿的压力，也能减少急救、治安、公共健康的长期负担。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并不会因为一笔创纪录的投资而消失。首先是执行问题，保障性住房开发商必须在申请中展示项目的成熟度、选址的可行性以及对服务不足群体的明确益处。申请截止日期是9月18号，留给开发商的时间并不宽裕。最重要的是 1.7 亿美元相对于需求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按照当前的建筑成本，单套新建住房的平均投入往往高达数十万美元，而这笔资金能否平衡新建与保护存量仍是一个未知数。其次是社会氛围的挑战。西雅图在住房议题上的分歧长期存在。支持者认为，保障性住房开发商必须在申请中展示项目的诚实度。西雅图在支持分歧非常存在。支持者认为，保障性住房其实是维持城市公平与社会稳定的必需品。然后其实同样有一批非常强大的批评者自质疑，集中资金可能会过度普跌特定群体，从而忽视了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购房难题。其实还有声音担心啊，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可能会在执行中出现效率问题，导致资金消耗与产出不成比例。历史上其实有案例值得反思。其实我记得旧金山和洛杉矶在过去十年内其实也都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但无家可归人数依旧居高不下。问题其实并不只是在于缺钱，更重要的是执行链条中的环节过长、审批过慢以及社区阻力使得项目选址困难。西雅图是否会走上同样的道路，关键在于其实能否加快审批、简化流程，而且是一个在社区层面能找到更多的共识。而对于普通的居民来说，这笔投资的意义其实也许不会立刻体现在房价上，但却可能间接的影响生活环境。如果收容所中的部分群体能够顺利转入永久住房，街头帐篷数量减少，社区安全感和公共空间的可用性都会改善。同时稳定现有保障性住房能避免一部分人因租金上涨而被迫流落街头，从而减缓城市的整体社会压力。换句话说，这不仅是帮他们，也是帮我们所有人维持一座城市的基本可居性。这笔创纪录投资在我看来其实它是一种信号，但能否变成一个实质性的转折点取决于执行率与长期规划。如果未来几年内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新闻发布会上的数字，而是切切实际的新住房的钥匙和被保留下的老项目、减少的街头帐篷，那么它在我看来才实现了真正的稳定、安全和发展的基础这一承诺。所以啊，问题其实回到了我们身边。面对如此庞大的住房缺口，我们是继续靠年度的财政拨款来应急，还是要推动更加系统性的改革，比如税收政策的调整、区域合作开发，甚至重塑土地的使用规划。而当保证性住房建到你家社区旁边时，你是否会选择支持还是反对呢？其实这些选择 才是真正决定西雅图未来能否成为人人可居之城的关键所在。好的，这以上就是为大家带来的这一篇新闻。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篇关于一个法律的新闻。一个被定罪的连环强奸犯误获保释出狱，现在被西雅图警方重新逮捕。西雅图警察局于8月26日重新逮捕了一名被定罪的连环强奸犯，他此前因错误被保释释放。诺埃尔·斯特普尼今年50岁，有10项重罪前科，包括二级强奸。据警方称，巡逻警官在 North 141 Street 与 Linden Avenue North 附近拘捕了斯特普尼，他起初报了假名，企图蒙混过关。根据法庭文件，2019年12月，斯特普尼假装帮助一名受害者搬重家具，并跟随该女子回到公寓，随后对其实施强奸。其 DNA 被发现于犯罪现场，陪审团于2025年6月11号裁定他二级强奸罪名成立。金县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斯特普尼七月在肯特的马龙斯域司法中心被错误释放，当时他以 7.5 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他在被释放后啊，金县检察官办公室申请金县高等法院签发重新逮捕令。根据 PIN5 获得的文件，斯特普尼本应在判刑前被无保释关押。金县检察官办公室对 PIN5 表示，这是法院的责任，要将嫌犯收押。金县高等法院在一份声明中称，必须有无保释关押的命令提交给法院。显然，被告在审判期间及审判结束时均在羁押中，周方并未向法院提交收押被告的命令，因此最初的保释条件依然有效，即 7.5 万美元的保释金。被告超过一年未缴纳保释金并保释在押，直到最近才能缴纳。然而，华盛顿州法律禁止在二级强奸罪被定罪与判刑之间释放个人，因此金县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在此案中，金县检察官成功获得定罪后，他并未被收押，辩护律师并没有提出要求，公诉方也没有提交命令。斯特普尼目前已被重新羁押，等待判刑日期的安排。好的，那么其实我们刚看到了一篇有关一个强奸犯被错误释放的一条新闻。那么其实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最容易让公众失去信任的并不是审判本身，而是当定罪已成的危险人物因程序纰漏或制度空档而重新回到街头。西雅图警方在8月26号重新逮捕了这位斯特普尼，他是一名被陪审团裁定二级强奸罪名成立的惯犯，拥有10项重罪前科。而问题在于，他本应在定罪与判刑之间被无保释关押，却因法律文件的漏洞和检辩双方的疏忽，被允许以 7.5 万美元保释条件获释，直到数周后他才在北区街头被警员重新拘捕。这一事件触碰的是公众对司法系统最深的焦虑，当危险人物本应该被秩序锁定，却因程序失误被释放，我们还能依赖司法保障安全吗？其实要理解这起错误释放的成因，需要拆解司法程序的环节。通常情况下，在重大暴力犯罪的定罪之后，被告应当被立即收押，等待判刑。这不仅是出于对受害者和公众安全的考量，也是对司法权威的维护。但在斯特普尼案中，检方虽成功获得陪审团定罪，却没有在法庭上提交无保释收押的命令，辩方也没有主动提起相关争议，于是法院沿用先前的保释条件。换言之，并不是法官决定释放的，而是法律机制的链条在关键的一环断裂，导致默认释放的结果。金县检察官办公室在事后声明中明确指出，这是法院的责任将嫌犯收押，而法院则回应缺少了命令提交，他们只能依照旧条件执行。这种相互踢皮球其实正好结束了制度中的缝隙。更令人担忧的是，华盛顿州法律本身就早已明确禁止了在二级强奸罪被定罪与犯刑之间释放被告。换言而之，这起错误释放并非是因为法律的空白，而是因为法律在执行层面没有被遵守。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种制度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没人去做的场景，比法律本身的缺陷更让人失望。因为 他让质疑人质疑，如果连已经定罪的强奸犯都能被漏掉，那司法体系在保护公众时到底还能被依赖到什么程度？斯特普尼的案底啊，其实让这一事件更具震撼力。2019年，他假装帮一名女子搬重家具进入公寓，随后实施了强奸，他的 DNA 就被当场锁定成为铁证，他并非初犯，而是十项重罪在案的惯犯。这种背景让他再次获释，不仅是程序性的失误，更是潜在的公共安全危机。如果他在释放期间再度作案，后果将不堪设想。如今虽然已被重新收押，但这一过程已经足够引发人们对系统漏洞的深度担忧。其实在历史上，类似的错误释放已非孤立，美国多州都曾发生过因文书错误或程序紊乱导致重罪犯提前出狱甚至逃狱的案例。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先插播一条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美国法律漏洞的事件。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嗯，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接着刚刚广告之前，我们来做继续对美国的案例法律法规的漏洞来进行一个事件的剖析。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历史上类似的错误释放并非孤零，美国多州都其实发生过这样类似于因文书错误或程序混乱导致重罪犯提前出狱甚至逃逸的案例。通常啊，公众的愤怒会倒逼司法部门检讨流程，增加判后收押的自动化程序，但现实是每一次改革都要在程序正义与公共安全之间寻找平衡，过度依赖自动收押可能压缩了辩护权与上诉权，而过度依赖人工提交则极易出现这类因疏忽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对普通居民而言，这件事的意义其实是在于提醒我们，公共安全并不仅仅依赖警力与监控，更依赖司法系统本身的严密运行。如果法院、检方和辩方在关键节点失职，最终承担风险的就是毫不知情的观众。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啊，不仅取决于它能否惩戒犯罪者，更取决于它是否能避免这种低级事务。未来的可能性有三种：一是司法系统立即采取修复措施，例如在所有暴力犯罪定罪后引入一个自动收押的程序，避免责任真空；二是公共压力来推动一个立法的修改，让法院必须在定罪当日出具收押令，而不依赖简便的提交；三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路径，把这次事件视为个别失误，不做实质性的改变，直到下一次类似的危机出现。所以最终这起案件留下的核心问题是，当制度疏忽让危险分子重返街头，我们能否还能相信他能保护我们？当检方与法院在责任上互相推皮球，我们是否需要一套更自动化、更刚性的机制，来确保危险分子绝不被意外放出？所以，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诺埃尔·斯特普尼的故事，而是关于整个司法系统的可靠性。西雅图居民需要的不仅是再次逮捕的快讯，而是保证这种错误不再发生的承诺。好的，以上就是我为你带来的关于这一篇新闻。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带来西雅图重罚 Uber Eats， 然后最终以$1500万和解$1.6万获得补偿这么一个事件。在西雅图劳工标准办公室与 Uber Eats 最近达成了一项创纪录的$1500万的和解协议。此前西雅图方面指控这家食品外卖公司违反多项工人保护法律。随着和解的完成，超过16000名基于应用的工人 将获得补发薪酬和赔偿。工人投诉包括薪酬不足和缺乏透明度。西雅图市长布雷布鲁斯哈雷尔在宣布时表示，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1500万美元和解是工人的重大胜利，也再次强烈提醒大家，在西雅图，大公司若逃避责任，克扣工人，我们将追究到底。我们将引领全国的政策感到自豪，他们保护并提升了基于应用的工人，承认他们是本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享有公平、尊严和尊重。据 OLS 主任史蒂文·马尔切塞表示，这是该办公室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和解。马尔切塞说，这树立了新的标杆，也是西雅图在快速增长的应用型工作行业中保护工人权利的重要里程碑。公司应当在工作开始时告知工人工资金额并履行承诺，如果工资含糊不清或未能兑现，西雅图的工人应当知道自己在 OLS 的权利与接近。当工人站出来时， OLS 能够揭露不公，把辛苦挣来的钱送回到他们的口袋里。那么 Uber Eats 的违规行为是什么呢？根据西雅图法律，公司必须告知工人工作的报酬情况，来确保薪酬透明。这包括在工作开始前和支付时说明收入如何计算。法律还赋予工人权利，要求公司兑现其关于薪酬的承诺。 OLS 首次对 Portier LLC 及 Uber Eats 展开调查，起因是一名工人的投诉称，在繁忙时段和高流量地区工作时，他未能获得高峰薪酬。 Uber Eats 采用类似动态定价的模式，根据需求波动调整收费，并宣称按比例支付工人。然而 OLS 指出，公司未告知工人步次点倍数仅适用于部分车费，也未在报价卡上说明显示的总金额已包含步次补贴。 OLS 认定支付给工人的金额低于工作前的报价，违反了西雅图条例的规定。此外， Uber Eats 还被指未向数千名工人提供关于 ICP 条例的必要权利告知书。提出投诉的工人卢卡斯·库辛斯基表示，我希望此次和解结果能够提醒大家，有些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公众，个体存在感被利用时应当有权利采取行动。当时那些数字对不上，我没有选择接受，而是尝试搞清楚。当无法对上时，我采取了行动，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结果。 Uber Eats 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但同意解决并和解所有 ICP 相关的指控。那么在一个平台的经济阴影下呢，外卖骑手和送餐司机的生计往往是徘徊在一个模糊的地带，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也被完全承认为独立商户。他们奔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撑起的是一整套新经济形态，却在制度保护中经常被遗忘。西雅图此次对 Uber Eats 的调查与和解，让这一群体的处境首次以如此高金额和强烈的政治信号下被推到聚光灯下。要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需要回到平台劳动的基本逻辑。 Uber Eats 以及类似的应用是依靠动态定价和算法调动来平衡一个供需，这本身是科技创新的体现，但问题在于这套逻辑几乎完全由公司掌控，工人看见的只有前端的价格报价，却难以追踪价格是如何构成的。所谓步次倍数补贴，本应是对繁忙时段付出的额外激励，但在执行中却被模糊进总金额里，甚至在结算时出现低于承诺的情况。这种不透明不仅让工人失去了对劳动价值的判断权，也使得他们在面对争议时几乎无从申诉。而西雅图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美国最早尝试用地方立法为基于应用的工人建立保护框架的城市。早在2015年，西雅图就出台过针对网约车司机的集体谈判条例，近年来更进一步要求平台必须在工作开始前向工人明确告知报酬计算方式，而这次 OLS 的调查与和解正是基于这一地方的法律框架展开的。换句话说，这是西雅图用城市级别的制度创新来填补联邦与州立法尚未覆盖的空白。1500万美元的和解金额不仅是 OLS 历史上最大的一笔， 也足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示范效应。超过16000名工人将获得补发薪酬与赔偿，这不仅是数字上的补偿，更是一种制度性的承认。平台工人并不是随用随弃的劳动力池，而是一个有权利要求清晰、稳定与公平劳动条件的社会成员。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在宣布时强调公平、尊严和尊重，其实是在呼应过去10年内西雅图城市政治底色。一方面吸纳科技创新与资本，另一方面呢，也试图守护住最底层的城市居民。这类案件的象征意义甚至可能超过它的直接经济结果。对平台而言，和解意味着他们必须正视劳动者权益这一议题，不能再用独立承包商的标签无限推卸责任。对其他城市而言，西雅图的案例是一个信号。地方政府完全有可能在联邦缺位时主动立法，并且在法律上对跨国科技公司施加实质性的约束。过去纽约、旧金山都尝试过类似的举措，但西雅图此次用创纪录的金额把议题推向了全国媒体的版面，足以成为新的政策参照。当然，这起案件也暴露出更复杂的矛盾，首先是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动态定价的机制的确提高了配送效率，但如果缺乏一个透明度，效率背后就是对工人的不公平，其次是对监管的一个可复制性。西雅图有强烈的劳工保护传统，有独立的 OLS 来专门执法，而其他城市是否有能力，也是否有政治意图走同样的道路。第三是平台回应的策略性。 Uber Eats 在声明中否认了不当行为，却同意和解并支付巨款。这种表态既避免了承认法律责任，又达成了实质上的让步。未来其他公司可能也会选择赔钱了事，但是否真的改变了内部的算法与薪酬的透明度呢？仍要观察。对普通工人来说，这个和解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信心。投诉的工人卢卡斯·苦辛斯基说，他起初只是发现数字对不上，但选择了质疑和申诉。正是这种个体的行动引发了制度层面的回应，也让成千上万的同行间接受又受益。这说明啊，在城市的治理机制健全的前提下，个体并非完全无力。对公众而言，这是对制度能否保护普通人的一次正面回应。然而，我们也必须警惕另一种可能，平台未来会通过调整策略，把额外的合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者工人，比如提高配送费、减少激励，甚至缩减在西雅图的运营规模。如果这种连锁反应的出现，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保护工人权益与维护服务可用性之间寻找新的平衡。所以，这起和解案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当数字经济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如何确保平台的劳动不被算法吞噬？当一座城市率先采取行动时，它能否带动更多地方形成合力，推动全国层面的规则完善？而对于每个工人来说，面对不透明的制度，咱们是选择沉默，还是像卢卡斯一样说出这不对？答案也许决定了平台经济的未来会走向何方。好的，那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联邦特工在逮捕在华州野火中工作的消防员，又是一起非常荒谬的新闻。周三，在奥林匹克半岛扑救 Bir Glach 火灾的2名消防员被联邦执法人员逮捕。这一对峙由消防人员表述并出现在照片和视频中。为什么这2名消防员被捕目前尚不清晰，但负责灭火响应的事件管理小组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团队知晓边境巡逻队在火场的行动，该行动并没有干扰灭火工作，并将记者转至 Port Angeles 的边境巡逻站。在3个小时里，联邦特工要求2支私营承包商消防队的成员出示身份证件。这些队伍是包括消防成员在内的约400名投入这场扑救野火的人员之一。该火灾是华盛顿州目前最大的活跃火灾。美国边境巡逻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以及国土安全部 在周三对于这场没有对质的置评请求作出回应。联邦边境特工在一场活跃扑救过程中进行逮捕是非常不寻常的，尤其是在一个偏远地区。据两名其中一支在一支的消防队员说道，周三这支承包消防队被派往 Lake Cashman 东北侧当地的社区砍伐木材。这两名消防员担心因与媒体交谈而遭到联邦机构的报复，要求匿名。当他们等待分队主管到达时，联邦执法人员在上午大约9点30分出现。根据消防员的说法，联邦执法人员要求队伍排队检查身份证件。一名消防员说，队伍成员被告知不得拍摄视频。你在这里冒险生命危险去拯救社区，该消防员说，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在另一名消防员打给西雅图时报的 FaceTime 视频电话中，身穿装备的消防员被看到坐在原木上，面前是联邦官员，一些消防员被允许回到他们的车辆。一名消防员试图走到自己的公司车辆去取点喝的东西时，似乎被联邦官员叫了回来。在消防员从现场分享的图像中，一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车辆停在附近，穿着 police 的纸字样的背心执法人员被看到正在逮捕一名消防员，另一人似乎被控制住。据一名消防员说，他们被拒绝与拘留的队友们告别。我问他们，他的家人能不能和他说再见，因为他们是家人，但他们就是这样把人强行带走。这名消防员告诉时报，而这就是他对我说的，你给我滚出去，我会让你离开。截至周三上午， Bear Gash 火灾现场有六支20人工手工队伍，其中五支是私营承包商的队伍。截至周三上午，火势已烧毁接近9000英亩，控制率为 13%。 在拜登总统政府时期的联邦政策声明称，除非有紧急情况，特工不会在自然灾害或紧急现场开展行动。然而该政策是否仍然有效尚不明确。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政府时期，联邦官员曾采取过更为激进的移民执法行动。那么其实在一场吞噬森林的熊谷大火面前，人们最想看到的是消防员与火焰的较量，但在奥林匹克半岛的火场上却上映了这么一出荒谬的对峙。两名消防员在扑救过程中被联邦执法人员逮捕，视频与照片显示，身穿作业装备的消防员坐在原木上，眼前是佩戴 police 背心的边境特工。原本属于紧急救灾的现场突然被另一种秩序所打断。这起事件的异常首先在于场景本身，野火扑救是一种高度协作风险巨大的任务，火势逼近，空气稀薄，每一分的注意力都关乎生命与社区安全。联邦特工选择在火场对消防员进行身份检查与逮捕，几乎是打断了本地与私营承包团队之间最脆弱的平衡。对于那些拿着油锯砍伐防火隔离带与火焰拼搏的工人而言，被迫停下排队交出身份证件，这不仅仅是一种羞辱，也可能会直接影响救火的效率。但其实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执法与救灾之间的边界。拜登政府曾承诺，除非出现紧急情况，联邦渔民或边境执法不会在灾害现场采取行动，以避免破坏救援工作。但这项政策是否仍然有效，或者在当地政府氛围中是否还被严格执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特朗普政府时期，联邦机构曾采取过了更激进的执法模式，把移民执法也延伸到社区、法院，甚至灾害救援中。如果这次火场逮捕代表某种政策回摆，那它不仅仅代表是两名消防员的个人遭遇，而是一个非常更加广泛的信号。灾难现场可能不再是执法禁区。对于地方和公众而言，冲击其实在于信任的流失。消防员是最直接的公共安全守护者，他们每次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火场，理应受到全社会的支持与保护。然而他们却在执行任务时被戴上了手铐，这种画面对社区的心理冲击并不亚于火灾本身。 如果连救火的人都可能成为执法对象，那么谁还能安心走上火线？在面对气候的危机导致野火频发时，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削弱人们对于救援体系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啊，被捕的消防员并非正式的政府部员，而是来自私营的承包商团队。在美国西部，越来越多的野火扑救依赖私营承包的力量，这些队伍往往由移民劳工组成，他们既是低成本高强度的劳动力，也是野火防线中非常不可或缺的角色。身份检查的背后很可能涉及了一个对移民身份的盘查，这让事件不仅仅是一次火场执法，更像是劳工身份与公共安全任务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历史上，美国也曾有这种救灾与执法相冲突的潜力，比如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联邦政府因执法与救援优先级混乱而遭到批评。灾难现场的秩序到底是该保障生命还是执行法律条文，始终存在拉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条新闻，新闻之后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荒谬的新闻评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Seattle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然后我们来继续说关于这条新闻的评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灾难现场的秩序到底是应该保障生命安全还是执行法律条文，这是一个非常存在拉扯的事情。在 Bill Gash 火灾的这次冲突或许会被写进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制度在极端情境下也是可能会发生偏移。未来会有什么走向呢？首先是联邦机构做出解释，说明逮捕原因与执法边界，从而平息公众的愤怒。二是地方政府与消防工会推动灾害现场的执法豁免，强化消防员在执行任务时的法律保护。三是如果缺乏回应，这类事件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让灾害救援与移民执法的矛盾更加频繁的公开化。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这件事也触动了一个现实问题，当你依赖消防员保护社区时，你是否愿意看到他们因为身份的问题被移除火线？当公共安全与移民政策发生冲突时，你更希望谁来获得优先的保障？最终，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两名消防队员的故事，它揭示了一个更大的矛盾。当气候危机与野火频繁要求更多的劳动力时，美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承认这些移民工人是不可或缺的公共安全力量，而不是随时可以被盘查拘捕的对象？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更多的新闻，关于这条新闻也有相关息息相关的新闻吧。西雅图市长称，城市已经准备好在联邦军队接管情况下展开斗争。就在最近，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表示，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部署联邦军队，西雅图将准备在法律上挑战，理由是犯罪率下降，并称此举违宪。 哈雷尔强调，西雅图将继续作为一个欢迎移民和难民的城市。他也指示警方遵守州的法律，不参与联邦移民执法。哈雷尔与州长鲍勃·弗格森及司法部长尼克·布朗一起，正在通过法律和社区努力保护居民的权利，抵御联邦威权。西雅图市长表示，西雅图已经准备好挑战总统特朗普任何试图派遣联邦军队或国民警卫队进入城市的企图，称这种做法违宪且完全没有必要。哈雷尔在接受 Fox 13 Seattle 采访时说道，是的，正如你们可能知道的，我们对特朗普政府提起了三起诉讼，因此根据我们市检察官的建议，我们已准备好与州长和司法部长一起行动，形成统一战线，确保总统不会违反第十修正案，而第十修正案显然是防止联邦越权的保障，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新闻的背景。特朗普政府为其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接管辩护，称其实为了应对犯罪和非法移民，他们也将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列为了目标。哈雷尔称，西雅图所有主要类别犯罪率都在下降，他拒绝联邦当局有理由介入的说法。哈雷尔说，我们的犯罪率在所有主要类别里都下降了，严重犯罪在下降，凶杀案在下降，枪击案也在下降，虽然数据证明我们正在变得安全，那么所谓因治安问题而攻击我们的城市就完全没有道理。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在警察招募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也使用了更智能更和谐的技术，尽一切努力保障居民的安全，所以这根本不是派国民警卫队的理由。哈雷尔表示，市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关于潜在部署的直接沟通并主持，很典型的是我们会在推特或某种社交媒体上读到他们的意图，并不是直接沟通。市长补充说，他和市政府已准备好通过法律和社区合作来抵抗此举的发生。哈雷尔说，其实他们会说两点，第一是法院，法院是反击联邦政府越权的主要渠道，第二，从实际层面上看，我们必须给我们的警察局、第一响应者和社区组织非常明确的指导，告诉他们如何建立安全网，以保护移民、难民以及我们欢迎来到这座城市的人。哈雷尔说，他的办公室也指示西雅图警方遵守州法律，不参与移民执法。我对我们首席公共安全官纳塔利·沃尔特·马内森的指令正是如此，确保我们的警察部门知道移民执法是联邦执法的专属权利，而我们将遵守让华盛顿继续工作法，他们有非常明确的指令要遵守州法律，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哈雷尔说。市长强调，联邦军队的存在只会不必要的加剧紧张，我认为这肯定会加剧紧张，我们不需要国民警卫队来到这里，这是显而易见的，哈雷尔说。这似乎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种表演性举动，可能是因为他们失败的政策，所以我们认为这再次是联邦越权，这是糟糕的政策，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与之抗争。在大局观上，哈雷尔强调，西雅图将继续定位为一个欢迎城市，尤其对于移民、难民和寻求生育健康服务的女性。我会说，在我的政府下，我们明确表示我们是一个欢迎城市。哈雷尔说，事实上，我的政府重新定义了欢迎城市的含义，将寻求生殖健康的女性包括在内，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在罗素韦德案上的立场，所以我们在这一立场上加倍再加倍强调我们拥抱多样性、公平和承诺。我们将利用法院系统，我们将利用社区组织，我们将大声发声，并为此感到自豪。市长同时还指出他自己的家庭历史如何塑造了他对联邦越权的回应。我要对社区这些说非常个人的，我是一名女性的儿子，她在二战期间监禁并被关押在集中营，当时日裔美国人被集中起来前往集中营。哈雷尔说，我亲身知道联邦越权是什么样子，我想对每一个生活在恐惧中的社区说的是， 我们在这里会战斗，我们会利用法院系统，我们会利用我们的声音，我们会依靠社区组织来保护他们的权利。西雅图是一座非凡的城市，而我们会，而且作为律师，我们了解法律。这位市长了解法律，所以我们已准备好战斗，我们会战斗，我们会胜利。当被问及他会直接给特朗普政府什么信息时，哈雷尔说，我会说，不，西雅图是一座非凡的城市，我们不是他儿子所说的烂城市，那在很多层面上都是冒犯性的。我们是这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以国际贸易闻名，我们以创新闻名，我们以应对气候变化闻名，我们有一些最聪明的学者，拥有优秀的大学体系，西雅图。哈雷尔说，他将继续与华盛顿州长弗格森和司法部部长布朗密切合作。那两位，州长弗格森和司法部长尼克布朗，还有我们立场非常一致，平等合作。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努力，确保这里的每个人都受到保护。哈雷尔说，我很自豪能够称他们为朋友和同事，在这方面我们有统一战线。昨晚我与参议员坎特维尔在一起，我们在联邦政府以及我们的联邦代表团中也有统一战线，所以我们不会被击垮。哈雷尔的回应是在小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Jr. 上周接受 Newsmax 采访时将西雅图和波特兰称为烂城市一周后做出的。当时他谈到总统对华盛顿特区的接管。哈雷尔表示，他正与司法部长布朗和州长弗格森保持持续联络，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统一战线。好的，在刚刚的新闻中，我们看到了美国联邦与地方权力的拉扯。在这次拉扯中，西雅图再一次站到了前线。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已经公开表示了，如果总统特朗普曾经试图以犯罪率或移民问题来派遣联邦军队或国民警卫队进入西雅图，市政府已准备好了在法律上进行挑战。这不仅是一次地方政府对联邦政府的强硬态度，这是对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地方自治与多元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回应。其实这种对抗并非首次出现。回顾历史，美国城市在联邦与地方权力的摩擦中早有先例。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联邦军队曾被派往南方各州，保障黑人学生进入公立学校。那时的联邦为了推进公民权利而干预地方，而进入21世纪，特朗普政府曾在2020年波特兰示威期间派遣联邦执法人员，理由是保护联邦建筑，但引发了越权和军事化镇压的批评。今天，西雅图所面对的是一种类似的逻辑。当犯罪数据并未恶化，城市与主动改善公共安全时，联邦的武力介入就很难被视为正当必要。而从哈雷尔的角度来看，拒绝不仅仅是基于数据，同时其实也带有个人与政治的双重意味。他强调，西雅图严重犯罪率正在下降，枪击案与凶杀案都有所减少，市政府加大了警力招募与科技投入，试图以合性合法的方式提升公共安全。因此，当联邦试图将西雅图描绘成危险之地时，这不仅仅与事实不符，更是对地方治理权的一种否定。在这基础上，哈雷尔提到了自己的家庭历史。他的母亲在二战期间被作为日裔美国人押送进集中营，这段联邦越权的痛苦记忆让他成为今日政治立场的根基。他说，正是因为经历过联邦权力对特定群体的压制，他更明白必须在法律社会层面建立防火墙，避免类似的历史重聚。其实这场对抗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欢迎城市及 Sanctuary City 的身份的再确认。西雅图长期以来坚持对移民、难民和边缘群体的保护立场，拒绝让地方警察卷入联邦移民执法。而在这一次，哈雷尔不仅重申了不合作的原则，还将欢迎的内涵扩展到生殖健康权，回应特朗普政府在罗素韦德案上的保守立场。 这种修辞按政治修辞，亦即是法律上的表态，也是文化与价值上的界定。西雅图需要的是成为一个多元与包容的象征，即使这意味着与联邦政府的直接对抗。其实未来的发展同样也存在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是司法战线的延续。市政府，其实我们已看到市政府已经表态与州长、司法部长形成统一战线，这意味着一旦联邦真的采取行动，法庭将会成为我们的主要战场。美国的司法体系在类似的争议中曾多次扮演重要的仲裁者，例如2020年各州对特朗普移民禁令的挑战。而第二种可能是政治化的加剧，如联邦采取象征性派兵而不落地执法，冲突可能将更多的体现在舆论战和党派对抗的层面。而第三种则是一个社区层面的实际抵制。其实哈雷尔已经明确要给警局和社区组织非常具体的指令，来确保他们在联邦干预时保护移民与弱势群体的权益。这意味着即便联邦政府的军队真的出现在街头，地方层面的消极抵抗也将会削弱其的实际效力。这场博弈的象征性不容低估，对于西雅图的居民而言，短期内可能看不到士兵在街头巡逻，但其实这场法律与政治的交锋传递出的信号是清晰的，城市愿意为其价值观承担风险。对全国而言，西雅图的立场可能会影响其他城市的表态，尤其是对于纽约、芝加哥等同样被特朗普点名的地方。如果他们形成联盟，地方城市有可能共同塑造一条抵制联邦越权的政治路线。然而风险也同样存在，如果联邦继续坚持以公共安全为名施压，而地方坚决抵制，双方关系将进入对峙。这种对峙不仅会在法律关系中延续，也会在居民的心理上留下裂痕。支持特朗普的群体可能会将西雅图视为失序的反面教材，而支持地方自治的人则会将西雅图视为抵抗的象征。在高度分裂的政治环境中，这种两极化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而归根结底，这是一场关于城市身份的较量。哈雷尔反复强调，西雅图是一座非凡的城市，而不是别人眼中的烂城市。他甚至试图通过强调学术、创新、国际贸易与气候行动来重塑叙事，把西雅图与失败的标签分割开。这里既是对特朗普政策的正面回应，也是对市民的一种心理安抚，告诉大家，即便是在联邦权力的压力上，城市会选择坚守。所以啊，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联邦与地方的博弈中，我们愿意让谁来决定城市的未来。当安全、移民、健康权这些议题被不断拉入国家政治的竞技场，地方政府能否保持自主？而作为普通市民，我们又更愿意看到哪种权力占据上风？这些问题啊，不仅关乎西雅图，也关乎整个美国未来的治理资质。那么时间不多，我们可以来看一条最后新闻。西雅图学区呢将启用一个威胁举报系统来提升校园安全。在得益一笔拨款之后啊，西雅图公立学校 Seattle Public School SPS 的学生和教职工现在能够更快地报告校园安全威胁。将从今年秋季开始， SPS 将实施 Safer Watch 应用和电脑程序，这无疑是件好消息。该项目的目标是在威胁升级之前更好地进行报告，通过应用、短信或在线标记可疑的行为。倡导组织与 Parkland 同行，即 Stand with Parkland 称 Safer Watch 是一个11-for-1的应急响应工具。它拥有了一系列功能，主要是将学校与执法部门相连接。该项目还包括移动紧急警报、匿名举报、匿名视频传输功能。Safer Watch 监控中心将全天候运作。SPS 官员表示，该软件已被用于调查佛罗里达学区的打威胁事件。托尼·蒙托尔托是 Stand with Parkland 的主席，他是吉娜·蒙特尔托的父亲。 它是2018年 Parkland 校园大屠杀中17名遇难学生和教职工之一。蒙塔尔托说，这个平台对于学生来说将是一个关键工具，因为通常他们是最早通过社交媒体得知威胁的人。SPS 在美国的校园里，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偶发事件的范畴，而是贯穿在家长、学生和管理者心头的长久阴影。然而，如果把校园安全寄托在一款应用上，也将暴露几个深层次的张力。第一是信任与隐私的平衡，第二是技术与责任的转移。那么未来这一系统会带来如何的走向呢？以及它是否能够真正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这个校园的问题，其实是能够还是有待思考的。那么以上的新闻内容是由 Coco 为你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